剪一段星光，捧一盏香茗，让时光在此刻停住。每周四晚9:30，西雅图中文电台读书观影，与您一同品味不一样的人生。
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今晚的读书观影，我是艾梦。
我是艾贝，大家好。
艾贝啊，那个刚才哦，节目开始听到的那首分享的这首音乐好像有点震撼，有点嗨，很热血的一个音乐哦。你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3月31号 Godzilla 和金刚两大泰坦巨兽要开打哦？
哦，你说的就是美国昨天上映的2021年那个 Godzilla 的大战金刚。是这部电影吧？
是啊，是啊，因为这个好像很今年很重大的一部电影，因为这个亚洲地区比美国还要提早上映一个礼拜。那我的一些朋友他们在3月底就已经都去看过了，就说很好看，电影特效很逼真，然后史诗般的打斗画面哦，让人仿佛好像身历其境，血脉喷张。那片中的一些关键的对决时刻哦，看完让人真的是意犹未尽，绝对是非常非常适合坐在电影的就是电影院里面的大荧幕前面感受这种四面八方的声光震撼的一部电影。而且这部已经是 Godzilla 的第32部电影诶。
哦，真的吗？已经是 Godzilla 这个有30几部电影了，我还以为只有3-4部呢。
对啊，我以前没有特别去注意，但是其实你的印象也是没有错，跟我差不多。其实它就这部哥吉拉大战金刚的确是美国这个怪兽电影宇宙的第4部作品，也是华纳兄弟联合传奇影业在2021年推出的这个强档商业大片。那一般观众大概看过的可能就是这3-4部啦，就之前说一共有30几部，怎么会有30几部那么多呢？我们今天一起来了解和回顾一下这部片。
好啊，因为这部电影刚刚才在上映嘛，现在还在热映中，所以我们在今天的节目里呢不做过多的剧透，只是来分析一下这60年来这只哥吉拉先生的这个演变的故事。这个在大陆呢叫哥斯拉，台湾呢翻译成哥吉拉，香港呢也好像叫哥斯拉，反正就是 Godzilla 这样一个怪兽。
对，
那我也听朋友们说啊，这是今年最好看的一部怪兽电影了，相信很多观众呢应该都迫不及待的想要去看这部精彩的怪兽电影。那这部电影在今年的3月31日呢，就是昨天在美国上映，也是同日在 HBO Max 上映。那作为就为期1个月啊，在这个线上，那我当然是没有看过，我想很少有人看过所有这30几部电影呢。我大概就是金刚啊什么，大概只看过1-2部吧。那艾梦你呢？你看过几部呢？
对啊，我也是，我有看过骷髅岛金刚，然后可能就是好莱坞系列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嘛，就是1998年、2014、2017。2019还有今年就是刚刚看完的这个版本。那我其实后来也看了，就是最早的就是1954年在日本，就是日本拍的第一部的 Godzilla 的黑白片，那个很久很久以前的这个黑白片的这种拍摄手法，那个时代的电影所有的画面道具都是要用手做出来的，每个场景都是要搭建出来的，每个部分看起来都是很粗糙很阳春的，那演员的演技有表情哦，也都蛮夸张的，现在看起来是蛮有趣的。很多的黑白片段哦，其实我都看不太清楚，黑黑的不知道在拍什么东西，但是可以感受得到就是那个时代他们拍片的辛苦，不像现在的科技的特效哦，哇真的是哇一日千里了。那个时代的电影哦， 确实也有那个时代的历史性和味道、哦、那但是说到1954的这部、哦、所以说到就是1954这部最早的日本那个电影，所以我们就来回顾一下哥吉拉电影的这个历史。
其实所谓的哥吉拉或者哥斯拉这个电影呢，是以东宝怪兽哥吉拉为主角的这个电影系列，现在统计下来一共就是有32部作品，还有4部的美国版电影，所以加起来是36部以哥吉拉为主角的这个系列的电影。这个东宝株式会社呢，就是简称东宝，是日本规模最大、拥有最多电影院和票房收入的电影公司。在1932年创立的时名字呢叫做株式会社东京宝冢剧场。那么1943年呢，它改成了现在的名字，就是东宝株式会社。东宝最初是以剧场，就是电影院这个起家，后来呢又经营电影产业。除了电影相关的产业之外呢，目前东京的这几个知名的剧场都是东宝公司所拥有的，比如日本第一个西式剧场、帝国剧场等等。那在1959年富士电视台开台的时候，东宝也是主要的发起者之一。哥吉拉的系列电影从1954年日本东宝拍摄第一部黑白影片开始，到现在为止有66个年头了。哥吉拉先生都是一个可以领养老金的老人了呢，66岁。那似乎呢，历史上还没有一部电影可以用一个主角连续拍60多年。可见这个角色，这个哥吉拉确实有它相当的魅力。这个一个部系列啊，经历60几年的这个电影，大概可以分成5个 era， 就是5个年代系列。那第一个呢，就是昭和时代系列。那么，这个一共在这个时间里呢，一共拍了15部，大约是从1954年到1975年的最初的20年左右。那下一个阶段就是平成时代，一共拍了7部，从84年到95年。这个10年，到新世纪新平成时代系列一共拍了6部，就从1999年到2004年。那下来就是到新世代系列，一共有3部，2016年、2018年的电影版和2021年的日本动画版。那最后呢是好莱坞系列。好莱坞系列呢，一共就是大家比较熟悉，可能是这个美国观众比较熟悉，可能这个4部吧，一共是4部。就是98年的哥伦比亚三星影业和2014、2019和现在这部最新的2021年，3部是和华纳兄弟公司合拍的这3部电影。那前面4个系列呢，就是时代系列，都是日本拍摄的，也有一部分并没有真的上映。而哥吉拉正式进入美国市场是1998年，也就是好莱坞系列当中的第一部是98年进入美国市场，所以大部分的观众呢，一般的看过的都应该是好莱坞系列。在日本拍的那些系列也许这个上个世纪中期开始就有了，看的人还比较少。
对，我也没有看过日本的，我就看过一部，就是最早最早的那一部，就是1954年的黑白片，那现在 YouTube 上面都有。那哥吉拉的发明创作人就是日本人田中有信。那哥吉拉 Godzilla 就是英文是 Godzilla， 这个是日本东宝株式会社制作的一个怪兽，那在日本影史上是最悠久，世界影史上也公认最经典也是最有名的一个怪兽角色。那哥吉拉 Godzilla 为什么会有这个名字，就是它是一个日语的混成词，就是从日语的 Gorilla 就是大猩猩， Gorilla 就是哥，那 Kujila 就是鲸鱼的日文，所以就是 Gorilla 加 Kujila 两个合成 Gorilla 这个名字。对，所以呢最早的哥吉拉呢是一部受到美国金刚影响的这个怪兽电影，那描述受到辐射污染的海域中呢出现一只深达50公尺的怪兽哥吉拉。那哥吉拉后来成为日本类似的电影动画漫画的怪兽原型，那对于日本动画的这个作品的怪兽形象有非常非常深远的影响。那我看第一部黑白片的时候，里面的重点台词其实就是那主角，当年的主角他就说，人类如果不停止 核武的测试的话，哥吉拉就还会继续回来的。因为呢，日本是唯一一个受到核弹侵袭的国家，他们深受其害，也深感害怕，不愿历史再重演，所以呢，发明出这只突变的哥吉拉，让世界看到，也让人类知道辐射污染与战争的可怕。人类对这件事，对这些事情呢，是不应该再重蹈覆辙的。那哥吉拉从1954年推出的第一集到2004年的11月，是足足满50年，也在好莱坞举行了50岁的生日典礼。那哥吉拉的系列呢，在日本一共有28集，但是由于日本的观众后来就逐渐减少了，所以在第28集之后呢，哥吉拉的系列就暂停拍了。那传奇电影公司呢，就在2014年制作了第二部的美国拍摄的哥吉拉的电影，就叫Godzilla， 导演是加雷斯·爱德华。那2019年又拍摄了续集《Godzilla 2》的怪兽之王，由迈克·道格提执导，也是传奇影业的怪兽宇宙的第三部作品。
说起这哥吉拉的演变啊，真是非常的长久又很复杂。哥吉拉这只巨兽呢，在经历62年的岁月以后呢，它也有不少的变化，一共有9代系列的哥吉拉。那身高呢，也有当初最初的50公尺高，长到现在惊人的108公尺，就是它是原来的一倍还要多，长高了。原来相当于10层楼那么高的话，现在就相当于20多层楼那么高，那么一个大怪物，在2016年再次登场，那它也越来越。就个子呢，就是越来越庞大。那东宝公司呢，也就直接将2014年的108尺，在2016年的时候又涨到了118.5公尺，惊人数字。不过呢，身形好像没有原来的那么肥胖，就是稍微苗条了一点。哥吉拉作品呢，反映了当代日本人对于时代问题这样一个意识的反应。其实它有一点，也就是所谓的魔幻现实主义吧，也是人们对现实社会。1954年的时候呢，哥吉拉其实是象征日本对于战争和对于原爆，就是原子弹爆炸的这个一种恐惧。因为毕竟日本是全球唯一受了核武器残害的国家嘛，所以在这个恐惧之下呢，这个怪物就应运而生，被人们创作出来。到了1965年的时候，怪兽大战争就反映了当时的人们对于跨足宇宙旅行这样一种憧憬。1971年的时候，有一部叫《哥吉拉 vs 黑多拉》，那这部电影其实呢反映了当代人啊对于公害问题的这样一种反思。1973年的时候的这部《哥吉拉 vs 美加洛》，又是以当时流行的这种时代剧作为创作怪兽的风格，在日本人的心中呢有着无可取代的位置，同时也是日本就是拍摄这种特效片的一个重要的特色文化，这样的重要的分水岭。
是的，对。那哥吉拉它其实迷人的地方啊，除了它具有一些时代的意义和背景之外呢，它为数众多的怪兽其实也是它这个片的重点之一。那每只怪兽都有它很独特的武器和绝技，也有代表它独自存在的不同的意义。譬如说蝶龙摩斯拉，它就象征着和平。那刚才说过的黑多拉就是一个公害的象征。那哥吉拉 Godzilla 呢的介绍呢，就是第一代的哥吉拉。那昭和系列呢，就是第二代的哥吉拉，他那时候的身高是只有50公尺，体重是2万吨，叫做哥吉拉的逆袭。那第二部作品呢，身高50公尺，是只有2万公吨。那在1955年上映的黑白电影呢，首次的开创了怪兽对决的风格。再来是第三部作品是《金刚》和《哥吉拉》，在1962年上映的东宝创立30周年的纪念特辑。第四部作品是《摩斯拉》和《哥吉拉》，在1964年上映。第五部作品是《三大怪兽：地球最大决战》，在1964年上映。那出场怪物就有哥吉拉、拉顿、幼虫摩拉斯和王者的基多拉。那第六部作品是叫做《怪兽大战争》，在1965年上映。那第七部作品是在1966年又上映了，叫做《怪兽岛决战》。 哥吉拉的儿子也出来了。那第八部作品呢，是在1962年上映，这个小儿子迷你哥吉拉又出来，这个怪兽叫做怪兽总进击。那第九部作品呢，就是又有更多的怪兽又登场了，在1968年上映，有哥吉拉、安吉拉斯、幼虫摩斯拉、拉顿、王者基多拉，哇，你现在听到的通通在这个第九部通通上来了。那第十部又是全体大进击，在1969年上映。那第十一部是哥吉拉和黑多拉，黑多拉问世了，在1971年问世的。那第十二部作品是1972年又继续拍了，叫哥吉拉对盖冈。啊，第十三部在1973年上映，这部系列是唯一没有女性角色的一个作品，叫做哥吉拉和梅加洛。啊，第十四部作品呢是哥吉拉出现了，这个机械的怪兽机械哥吉拉出来了，在1974年上映，并且同时庆祝哥吉拉诞生20周年。那机械哥吉拉也在这一年首次登场。那再来的第十五部是机械哥吉拉的逆袭，就是在1975年上映了。所以这个1到15集啊，通称是昭和系列，因为这十五部全部是在日本的昭和年代拍摄的。那昭和系列的走向呢，由原先的灾难系列慢慢的转变为这个科幻系列，后来又转成好像变儿童片了。那原本这个凶暴残忍的哥吉拉呢，也从这个破坏神改变成这个地球的守护神，这点是很重要的，因为现在的片也几乎把这个哥吉拉当成一个地球的守护神，而不是一个反叛者。那后来呢，因为票房又下滑了，所以在第十五部问世之后呢，就停拍了，从此呢就进入长达9年的寒冬生活了。
这个昭和年代拍了不少哥吉拉的系列，那么昭和过去以后，平成年代呢，它继续还是延续这个系列的这个拍摄。那到第三代啊，这个在1984年结束了冷宫生活冬宝呢，重新就是这个又修正了这儿童版这个路线。这时候呢，这个哥吉拉身高变为80公尺，体重呢5万吨，然后设定呢就回到原点，变成巨大的恐怖的哥吉拉，那个又搬上大屏幕，象征着天谴。第十六部呢，就是在1984年的时候拍摄的，就是哥吉拉1984，也是第一集的续集重新演绎，与昭和系列的2到5集并没有太大的关系。第十七部呢，就是在下来过了5年到1989年的年底，叫哥吉拉 vs 必要兰蒂，叫真假哥吉拉的对决。那日本的观影人数啊，是达到200万人。票房达到10亿日元，这个卖得非常好，这个89年的这一部。那到了1991年呢，又下面一部叫哥吉拉 vs 王者基多拉。那这时候哥吉拉身高从80公尺长到了100公尺，体重从2万吨增加到了6万吨，显然增肥很多。剧情呢也就涉及到，哎，这时候这一年的东宝是创立60周年的纪念啊，这东宝公司，株式会社，这个东宝株式会社这个创办六十周年，那么就拍了哥吉拉系列的第十八部。剧情呢也就涉及到时间旅行、时光穿梭啊，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反叛角色开始由美国人演出啊，美国人也开始参与进来。于是呢这个反派一样是由美国人演的，这个观众呢被就是认为啊，观众就认为这里面是有着反美的情绪。那时候是90年代初，那时候这个日本跟美国可能在经济上也有一些竞争。那在搬上台湾屏幕呢，片名叫六度空间大水怪。到了92年，就时隔一年以后，叫哥吉拉 vs摩斯拉又上映。然后第二十部呢，就到93年年底，基本上是一年一部这个速度啊。叫哥吉拉 vs 机械哥吉拉，在台湾呢又顺便又搭着，那时候又侏罗纪公园嘛，非常热，那台湾就给它取名叫暴龙诞生，也起了个这个跟恐龙相关的名字，希望吸引一点爱看侏罗纪公园的观众也去看这部 电影。那到二十第到第二十一部呢，是1994年又拍了，每年一部就不断。1994年拍《哥吉拉 vs 太空哥吉拉》，到了第四代了以后呢，这个哥吉拉的身高就还是就没变，跟第三代是一样。那到1995年底呢，这个又拍了第22部，叫《哥吉拉 vs 戴斯特洛伊亚》，台湾就给它取名叫《恐龙帝国》。到这一部为止呢，平成系列就算结束了，一共呢是拍了7部电影。好，我们现在休息一会儿，广告后马上回来。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我要去店里买东西，马上回来。你有没有想要的？
记得拿新口罩。
但这个还可以用耶。
你已经戴好多次，看起来都变松了。我们要和以往一样，高度警戒，才能帮助减缓病毒的散播。继续戴服帖的口罩。保持6英尺的社交距离，避免群聚。轮到你注射疫苗时，就要去接种。还有，勤换口罩。
好好好，真是杞人忧天。
新的变种病毒都出现了，可能更容易传播哎。现在可不是松懈的时候。
嗯，你说的对。
而且你想当全家人的榜样，不是吗？
当然了，那还用说？
抗击疫情，我们做得到。了解更多以保护自己和家人，请上网 cdc.gov/coronavirus。以上资讯由 HHS 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提供。
亲爱的听众，大家好，欢迎再回到今晚的这个读书观影节目。那我们今天晚上该讨论的是这个最近才上映的一个很好看的、很刺激、很热血、很嗨的电影，就是这个《哥吉拉大战金刚》。那我们刚才在讨论，就是在聊到了一些这个哥吉拉电影的历史，它一共是有36部。那今年的这一部呢，等于是哥吉拉先生呢，他真的已经迈入了60几岁了。那刚才我们聊到平成时代的这个哥吉拉的电影片呢已经结束了，那后来呢插曲就是美国的三星影业呢又进来了。那在1992年的时候呢，美国好莱坞的三星影业呢，他就一直想要向东宝买入哥吉拉的版权，那重新拍摄一部叫做《库斯拉》。那个时候就改名了，那预计要在本来是预计在1994年推出的，后来因为有一些波折又延到1998年上映了。但是呢，这部其实库斯拉票房没有想象中的好，这支美国 版的大蜥蜴呢，就是被塑造成行动敏捷，但是这个手短头脑简单的这个暴龙形象，严重的和这个原始形象很不符啊，让许多影迷非常不满意。但是对日本而言呢，哥吉拉是一个天谴的象征，是大自然的反扑，但是对美国人而言呢，却是宣扬破坏战争主义的一个怪物，这与哥吉拉代表的这个反核思想呢是南辕北辙的。于是呢，东宝只好应冠中的要求，东宝就再次把这个版权又买回来，重新又把哥吉拉带回来，又回到了这个新世纪时代。
那么到了新世纪时代呢，就由日本东宝公司呢继续拍摄这个系列。第23部作品呢是1999年12月11日上映的，叫《哥斯拉2000》，那也是千禧年系列第一部，台湾片名叫《暴龙风云》。那这时候这只哥斯拉呢是身高55公尺，比刚刚又矮了些，体重25000吨。那到了第6代的时候呢，它身高体重是没有变。第24部作品就是在2000年上映，这部电影的名字叫《哥斯拉与美加基拉斯巨大的这个昆虫兽》啊，就是登场，就出现了一个新的人物，它的那个昆虫的这个翅膀长80米，个子呢就从头到脚有50米，那体重呢是12000吨，那这个呢是比这个哥斯拉呢要轻一些，但是它的左右前后的横幅这个伸展呢是非常巨大，这只
应该是会飞的，
会飞有翅膀。到了第7代的时候呢，哥斯拉又长高一点，变重一点，身高呢有六十公尺，60米，体重呢3万吨。那这个第25部作品呢，也直接的延续第一集哥斯拉1954年的那部电影。这个与以前几部也是没有关系，它是紧跟着这个1954这边过来的。2001年12月15日那上映，那是票房超过了27亿日元，是千禧年系列最好的电影。这个日本人对这个系列是我觉得是非常持久的，几代人的疯狂啊，这
真的。
然后到第8代呢，这哥斯拉身高差不多55还没变，体重呢也没有怎么变，它是25000吨。那这时候2002年12月14日拍了这个第26部作品呢，就是拍好上映，名字叫哥斯拉 vs 机械哥吉拉。那个外号有着哥吉拉的这个就职业棒球选手啊，松井秀喜呢也在里面有客串演出。那第27部呢，这个2003年底拍摄出来，是千禧年系列唯一的一个续集，延续了这个上一集2000年这个哥吉拉与机械哥吉拉这个电影的这个情节。那到第28部作品呢，这个哥吉拉已经满了50周岁了，是2004年，第一部1954年嘛，这个2004年，在他50岁这一年呢，当然又有第28部上映，这个名字叫《哥吉拉最后战役》，一共呢斥资20亿日元拍摄了，跨足了4大城市拍摄，他创造了当时史上最庞大的怪兽阵容。那东宝公司呢，也在这个片子以后宣布10年内。不再拍摄哥吉拉系列作品，10年不再拍，你记住啊，这是这50周年，所以2004年以后，
太惨了。
这10年以后啊，果然他遵守了这个承诺啊，10年以后的，就2004年以后10年，到2014年呢，第29部作品，又拍了，又拍摄上映。这时候呢，这个电影公司啊已经换掉了，就是从东宝呢手里换成了传奇影业，由传奇影业来接手拍摄，这也是哥斯拉满60岁的生日的周年。电影的名字呢就叫《哥吉拉2014》。那我有时候说哥吉拉，有时候说哥斯拉，这只是大陆台湾的翻译不同，但都是同样的。到第10代呢，2016年的叫《正宗哥吉拉》，也就第30部作品。那么2016年8月12日上映，东宝影业呢又重新接手，还是回到老东家手里。这时候哥吉拉已经62岁。要领老年退休金的，他延迟退休
60年，
年
代，对啊，
之年。
看刚才说了这么多，其实观众应该也，听众应该也
头晕，这只能罗列名字，看看他的大致的眼镜史啊。这个真的要去看完这个，除非是超级哥斯拉迷。
是啊，真的，这个整个看下来花一定也很多的时间。那其实大部分的听众应该是也是只有对这个好莱坞这4部比较有印象了。 那我们就来聊聊就是好莱坞这个系列好了。那因为就是叫做国际系列，那它的名字是，它其实最早就是从1998年的第一部叫库斯拉那部。那许多影迷他认为呢，就是日本版的哥吉拉呢受到二战的原子弹的轰炸呢，以及第五福隆事件的这个福丸事件的影响呢，充满着这个反战反核武的意义呢。然而哥吉拉本身呢，更是代表着大自然对人类的一个反扑。那美国电影版的库斯拉中呢，人类用了各式各样的战争武器呢，对抗这个美国版的库斯拉，而且呢，成功的毁灭了这头巨兽。加上呢，本片呢，这个造型宛如一只巨型蜥蜴，甚至还会下蛋生产，实在和这个影迷心目中的无敌怪兽形象是不符的。因此呢，死忠的影迷呢就不承认这只美国版的库斯拉跟哥吉拉有任何关联的。那东宝呢也因此在2001年的电影《终极库斯拉》的剧情里面呢，也表达了1998年纽约出现的怪兽呢只是那个美国人认为的哥吉拉，日本学者其实并不同意的。原来也有这些故事的，我以前看从来没有去讨论这些东西。那另外呢，这个2004年的日本电影《哥吉拉最后战役》里面呢也有影射呢这只美国版的哥吉拉攻击雪梨的这个剧情。而这只怪兽呢也是在这个电影正式的证明为吉拉 Zilla Z-I-L-L-A， 不过呢三两下就被这个正版的日本版的哥吉拉秒杀了，算是一个娱乐影迷的这个恶趣味。那导致美国版库斯拉与日本版哥吉拉传统形象和影迷期待巨大落差的原因呢，其实有以下的说法。就是说据说在开拍的时候呢，日本的 Sony 公司呢他曾经交予制作人员一本这个备忘录，那其中呢巨细靡离的对这个哥吉拉的造型和演出啊都进行了很严格的规定，以防对这个本片出现这只对日本国宝怪兽的丑化。那传闻呢这个备忘录啊详细到连哥吉拉的脚趾头呢都加以限制，这的确是日本人的做法。日本人对每一个细节的做事的
非常注重细节，
非常对，非常非常的认真，他要求你要做到他的标准。那但是呢这个本片的编剧呢和导演呢却在拿到备忘录的时那一天呢就把备忘录给搞丢了，所以呢就是忘了有备忘录的存在。于是呢他们就开始天马行空的在想象这只哥吉拉，重新设计它。那 Time 杂志呢这次在电影上映的初刊的这个时的时候呢就登出了这个传闻。但是这个美式的恶趣味呢风格强烈的这个本传闻也可能是笑话了。那本片呢对日本哥吉拉的形象唯一的保存呢只有哥吉拉的叫声，就是他那个独特的嘶吼声啊，在制作人员尝试过所有的方法都无法超越的情况之下就沿用他的吼声。
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再还是聊聊这部今年刚刚上映的新片《哥吉拉大战金刚》。这好像就两个，就好像成龙和李连杰他们终于在一个影片里面见面了，然后就这样子要决一高低，《哥吉拉大战金刚》，就是英语叫 Godzilla vs. King Kong， 大陆呢香港就叫做哥斯拉大战金刚，那新加坡呢也叫哥吉拉大战金刚，是一部2021年美国科幻怪兽电影啊，是亚当温高德执导。那这个片子呢是2017年电影《金刚骷髅岛》和2019年电影《哥吉拉2怪兽之王》的这个续集，也是怪兽宇宙系列的这个第四部作品。主演呢是包括亚历山大·史克斯加、米莉·巴比·布朗和雷贝卡·霍尔和布莱恩·泰瑞·亨利等好莱坞的演员。那哥吉拉和金刚呢在影坛上各自拥有不可思议的这个影响力啊，他们都吸引全球观众，都是吸引了很多观众的这个大屏幕上的偶像。这一段有众人所瞩目的世仇啊，就世代的这种仇怨，引发了一场跨越全球的史诗般的冒险的旅程。在哥吉拉大战金刚 这个字就台湾会比我们这边美国这边早一个星期上映嘛，上映以来呢口碑呢是非常的好，认为呢是决战场景的绝对是史诗级的，这个王者肉搏又凶猛又有美感，让人血脉喷张，就可以想象。所以在这样的电影里面，这任何人类的情感戏啊，或者是过多的人的台词语言啊，都是浪费时间，都是很弱的。就那这个片子呢，也是不辜负啊观众的期望，在第一周的票房呢成绩非常的亮眼，到五天的周末了以后呢，台湾就累积了票房超过新台币3779万。啊，台湾超过了这个全台湾的新台币超过了票房超过1.5亿，打破了今年以来的票房记录。这个大家都说啊，就绝对啊人潮回归，绝对是不可错过的年度大屏幕体验。
对，其实这部真的蛮好看的。那可能很多年轻人啊，或是不是怪兽电影的迷哦，就对哥斯拉的印象都是来自于近几年上的这个两部好莱坞的哥斯拉的电影。那其中一部呢是诞生于1954年的叫超长寿的电影系列，哥斯拉二是系列中的第35部作品。那体型呢将生物学的极限甩在身后的这个几百条街的这个哥斯拉，毫无疑问呢就是人类的这个幻想产物。但是幻想并不是完全的虚幻了，它也是某种人类社会现实的影射。那哥斯拉的诞生呢其实充满了悲剧性和现实性。那我们现在先进入一段广告。
在庆祝新的开端的同时，清明节也是纪念我们祖先的时刻。我们邀请您访问在西雅图地区的 Evergreen Wachali 纪念公园、兰顿市的绿幕纪念公园或贝尔维优市落日山纪念公园，加入我们的清明节开放活动，为子孙后代创造一个长久的传奇。您将享受清明节特殊优惠，时间有限，请抓住机会，请致电206-539-1841206-539-1841来了解更多信息。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欢迎大家回来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四的读书观影节目。今天呢，我跟艾梦要跟大家分享一部现在刚刚在美国上映，大陆台湾已经上映了一个星期，有一部新的怪兽电影叫《哥吉拉大战金刚》。那说到哥吉拉呢，刚刚我们聊了很多这部长寿的怪物影片，已经有60多年历史的这个怪物影片，它的一路的演绎的过程，经历了日本天皇几个年代，拍了一共36部吧。32部日本的，再加4部美国好莱坞的，加起来。那为什么人们对这个哥斯拉如此的痴迷啊，这个感兴趣呢？有人说啊，就人类有多恐惧，哥斯拉就有多么大，它的寿命就有多长。其实哥斯拉在最初开始，它就诞生于人类啊对核武器的恐惧。那大家都知道，日本是遭受过核打击的唯一的这个一个国家。在1945年二战后期呢，美国人投放了2颗原子弹，彻底的就是打碎了日本军国主义的精神支柱啊。当然二战结束可能不只是因为这一个原因吧，但这是原因之一。那同时呢，也就开启了日本人对核武器的这样一种恐惧心理。不过呢，哥斯拉也不能说它直接是诞生于这一时期吧，而是其实它源于另一起，就是细究啊这个哥斯拉的起源的话，它还起源于另一起悲剧事件。在1954年的时候，美军在比基尼环礁进行过一次核试验，这个试爆的氢弹的威力相当于1500万吨 TNT， 比预期呢多了要近3倍，而且呢产生了波及数百英里的危险的放射性沉淀物。那这个当时一艘 一艘名为叫第五福隆丸的这个日本渔船，正好很不幸的距离爆炸中心非常近，他正好在那里进行渔业的这个工作嘛，正好离这个爆炸中心很近。船上有23名船员全部受了急性放射性的这个病，而且这还不是最糟糕的，这放射性的沉淀物随着气流和洋流向东亚飘散，日本南部的核污染鱼类进到了日本人的餐桌，可以预见的是有非常持续性的伤害的。
对啊，真的很可怕。这个事情啊，其实也很震惊了日本的社会哦，被视为这个美国对日本平民又一次的这个核攻击，日本社会哦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核又反美的运动。就是在这样的背景的之下呢，这个怪兽哥Godzilla 就被创作出来。那他真的是成为或是代表了，就是日本人对核爆这个核测试的一个恐惧的象征哦。那最初的这个哥斯拉哦，它是被描绘成一个居住在海底深处的远大的这个远古的巨大怪兽。那它其实是美军试验的这个受害者。那因为氢弹破坏了周遭的深海生物系统呢，哥斯拉它就不得不上岸，对这个东京呢大肆的破坏，以发泄它的这个怒火。一些评论家呢，他就认为哥斯拉对城市的破坏呢，也象征着这个核弹摧毁城市。那美国呢，不曾经用这个核弹攻击东京，但是日本人的心底呢，深植的这一部这个恐怖的场景呢，就是借着这个哥斯拉的手来实现了。所以这部片其实对日本人心中是有这样50年的感受。我相信这个其中影响的长远和灾害，就是他们深深的有感觉，不是别的国家的人可以了解的。那这个哥斯拉电影的作品呢，它不断的拍摄呢，最后呢，就是当然就是引起了美国的注意，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啊。这只超级怪兽之前可能是只有在这个亚洲播放，但是后来当然也引起了全球的注意。那一段不断的这个创作这个变化当中呢，哥斯拉它的意涵的它的内在代表的意义呢，也一直不停的在变化。当然最明显就是体型的变化了。那哥斯拉最初从50米嘛，到2000年之前呢，它都一直在长大，一直在长大。那1995年呢，到了惊人的100米，就整整是一开始的2倍。那再从1998年的开始呢，影视作品中的哥斯拉又缩小了一点。那2003年呢，基本恢复到初代的尺寸。不过呢，2004年开始呢，哥斯拉又迅速膨胀了，可能是赚大钱了，就是长得比较吃的比较好了。所以在这个最新的电影里面呢，哥斯拉的身高呢到历史最高，就是到了120米。那这个达特茅斯学院的2位学者呢，对哥斯拉的体型的快速变化产生很大的兴趣。他们认为啊，哥斯拉的是现实存在的生物，应该是已经灭绝的某种的恐龙的近亲。它的古老程度呢，应该不亚于脊椎动物的这个腔棘鱼。经过他们的测算呢，一种生物想要如此迅速的增长体型呢，面临的压力自然是就是自然状态的30倍以上。那有人可能觉得就是去研究这种幻想生物的进化其实很愚蠢，但是其实并不是这样子。就像它的诞生一样，哥斯拉体型的变化也反映人类社会的一个深层的变化，深刻的变化。那这是什么呢？
对，如果你把这个一个看上去好像很荒诞的一个怪兽，它由于这么长的几十年的系列，联系到整个人类、全球和社会的变化，其实这个就变得不那么荒诞，而是变得有些深刻起来。有学者呢就在分析，这个哥斯拉体型的变化，其实也就是对应着就是人类的恐惧在变化。就比如说1954年到1995年吧，这个差不多41年的时间里，在这一段时期啊，是全球政治的大背景是什么呢？就是美国和苏联，就前苏联呢，是冷战时期。对当时的人类来说，核战争呢是一种一触即发的危险，好像人总是有这种危险感。那源自核恐惧的哥斯拉，自然会随着恐惧的增强而变大。 不仅是哥斯拉，这一时期的幻想题材都是一些悲剧的气氛。但是随着冷战的结束啊，人类就是迎来了短暂的和平的发展时期，那哥斯拉的体型呢，就伴随着焦虑情绪的降低呢，就缩小了一些。但是很快人类社会又进入了一个漫长的动荡的时期。你看看现在当下我们这个时代，这个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这个世界格局、地缘政治啊，这个不太稳定，或者难民的数量在急速的增加，恐怖的活动呢也是横行霸道。那所谓的一些民主国家选举呢，又出现一些民主主义的这样一种领导人呢，边界啊，一些纷争或者全球军事的活动呢，还是不时的存在。这两位来自达特茅斯学院的学者呢，甚至发现哥斯拉升高呢，竟还和美国军费增长有高度的关系。你没有想到吧？所以一个怪兽反映了这个社会的很多的方面。如果你用一些互相联系的眼光，就像学者这样的眼光去看的话，那另一方面就是让人感觉到，就是地球本身似乎也在变得越来越不适宜人类的生存。其实不是说现在就不适宜了，而是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在2003年的时候，五角大楼我就发布过一份报告预言，说气候变化导致粮食和水短缺，会引发难民潮，进而触发紧张的局势和国际冲突。很不幸的是，这份报告的预言几乎成真。雪上加霜的是，这个世界头号这个工业大国和温室气体排放国美国，就是又在特朗普就前任的这个总统领导下，又宣布退出就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这个巴黎协定了。而且呢，这个也削减了一些经费。有人说呢，全球变暖根本就是一个骗局。很多人呢，对巴黎协定这样的全球组织呢，又产生一些怀疑。那在这样一种焦虑的氛围当中，作为人类社会恐惧象征的哥斯拉自然又开始急速增长。不过呢，除了体型的变化，哥斯拉与人的关系啊也在变化当中。从最初的单纯的哥斯拉是一个破坏者出现，现在它已经变成了地球平衡的人类的一个守护者。那这个是什么道理呢？就在最初的时候啊，面对哥斯拉这样一个强大的敌人，全人类必须并肩作战，方能战败哥斯拉。但是现在又有更强大的外敌出现，就是映照在现实当中，也许我们又有更大的问题。那在电影当中，比方说外星怪兽基多拉出现了，那面对这样一个更强大的怪兽，那人类与哥斯拉之间又必须并肩作战，方能战胜更强大的外敌入侵。所以说1965年的时候，这个桑格斯就曾经说过，他说一场足够大的灾难或许能够消除人们彼此的敌意，从而一起来面对更强大的敌人。从这个角度看，这个也许是哥斯拉作为恐惧外化，就恐惧化身之外的这种新内涵，跟人类一起战胜更强大的敌人。
对，所以其实我想这个2021这部应该也是有着这个对疫情的一些反思啦，对地球，对地球的一个反扑，就是这个哥斯拉其实是代表一个平衡地球的这个意义。那其实这部2021这部呢，当然是哥吉拉大战金刚啊，是一个很特效级的，这个好像是一个拳王对决的大片。那比之前的哥吉拉的片呢，其实它是把人类线和怪兽线有拉开，更让观众懂得了这个观众想要看的是什么，就是看着这个拳王的本身，而不是想要看人类的表现。那其实因为主要的问题制造者还是回到人类的身上，那机械哥吉拉也是人类制造的。那哥吉拉和金刚和机械哥吉拉三方的大战呢，也是人类自己需要对自然的省思。而这部片呢，他提到的这个地心虫洞还有地球空心论呢，听众们如果有去看的话，也可以好好来思考这一点。那这部片的导演亚当温高德表示呢，这是一部很盛大的这个怪兽电影，不只有一只，而是两只影坛最经典的怪兽正面对决。很好玩的地方在于呢，去观察观众会支持谁，再去观察观众看到哪方胜出时会有什么反应。 那为何金刚会在这次的电影成为主角呢？而且金刚和哥吉拉两只两大的泰坦巨兽，最后到底是谁赢了？那我们在此当然不做剧透，就让听众们去体会一下这个片中要呈现的意义。那这次的配乐呢，是由这个疯狂麦斯、愤怒道和蝙蝠侠对超人、正义曙光谱曲的汤姆·霍登·霍肯伯格制作的。那提到哥吉拉，大家都会想到噔噔噔的这种配乐，来到好莱坞的哥吉拉呢，却完全没有重现这种经典啊！但不只加入致敬的元素，也不失去他个人的风格。那金刚和他的保护者踏上了危险的旅程，找到了他真正的家园。同行的基亚这个年轻的小姑女和金刚特有的这个强大的联系，也让主题曲增加了一些温柔和人性的元素。那两大巨兽呢，他们在意外的狭路相逢中呢，展开史诗般的这个殊死一战。那这起呢由无形力量所激化的两大泰坦巨兽间的对决呢，让世界的命运危在旦夕。除了两大巨兽的画面超猛之外呢，华纳也在前几天之前呢释出一小时的这个完整的原声带，听起来就是非常的热血。所以我们今天在片尾的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就来分享一下这部很热血的这个主题配乐的音乐声。那我们就下次见，谢谢大家。
好，下次节目再见。